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，今天我们再回到36章来。以西结书我们继续从36章，那我们还是从这个16节开始读，我们先从16节开始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大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的面前好像正在荆棘的妇人那样的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与偶像玷污了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，他们，以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
我使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读的列纲中所亵渎的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稣及主耶和华。我行我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性命，就是在你们都在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有时我就带你们显为圣，只能在列国里边行住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也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会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罪行的你们，引渡你们归回本地。我会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又接近你们，使你们这里一起的污垢掉起，污秽掉去一起的偶像。
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里面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令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令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地多出土产，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。
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又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，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单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必使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在地建造。过路的人虽为荒废之地，先经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，他们必说，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成如伊甸园，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
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维持那荒废之地，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那我们很快的回想一下从第33章开始，就是一个复兴。那我跟大家提过，复兴最主要就是新约开始应许的新约。那应许的新约第一个就是立守望者，立牧人 利木人，所以第一个警戒人悔改的是施洗约翰，但是再来，所以这些话都会应验在这个新约上面，那么再来就是主第34章耶和华自己做牧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，所以就是讲到他自己牧养他的羊群。那35章讲到以东，以东就是肉体，所以我们讲了两座山，一个是锡安山，一个是以扫山，以扫山。那么36章呢？35章向西尔山发预言，36章就向以色列山发预言。这里就讲到两个生命，一个生命是自我做中心的生命，所以用山来表示；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，就是用锡安山来表示。这样了解。那么神为中心的，就讲到神一定要为他自己的百姓来施展他的作为，所以他会使他的百姓再度的重新被建立。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提的。那么16节到21节就讲到的这个历史的回顾，就是以色列家他们原来在那一个迦南地上面，使那个地被玷污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强暴，他们流人的血，他们当中国中多样的罪，所以上帝说他们污秽了。17节讲他们污秽了，污秽了，所以18节他们流血，他们用偶像玷污那地，上帝就用愤怒倾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到列国去。但分散到列国，以上帝的名就被亵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而上帝的子民居然落到这个地步，对不对？那人就对上帝的名不尊重，人就不尊重嘛，好像说，哎，你信了上帝，你信了上帝，怎么让你变成这样的？过这样的日子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名就被亵渎了。但是呢，21节他说，上帝说我顾惜我自己的圣名，所以上帝要恢复他的名，知道吗？所以导这个主导文第一句话说，愿你人都尊你的名怎样为圣，这最重要的，神的名要被尊为圣，被尊为圣。所以22节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审判？其实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圣洁。洪水为什么到地上来？因为圣洁，对不对？人在世上满了罪不圣洁，上帝就用洪水毁灭大地，是不是？水为什么用水？因为水是洁净，知道吗？就是用来象征你脏的要用水怎样洗干净。所以第一个就讲到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，22节他说，我行这些事，我再度的拯救你们，我再度的行出我的作为来，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。重要的是上帝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上帝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施行拯救，上帝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在当中显出他的作为。23节，我的名显大名显为圣，大名显为圣。上帝要开始新约，就是上帝开始做一件事情，要使他的名显为圣，知道吗？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就是悔改的洗礼。第一件事情就悔改的洗礼。他说我在他们当中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怎么做？24节，我从各国收取你们，引导你们回本地，然后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，让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所以这个新约的一开始就是施洗约翰传什么？悔改的洗礼。施洗约翰就讲，对不对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什么？悔改，应当悔改。所以人就到他那里接受他的洗礼。洗礼虽然是约翰做的，但事实上是本着神的应许做的，知道吧？上帝有应许，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怎样洁净了，洁净了。所以只要用水洒就可以， 撒在你身上，就是所以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个呼喊人，把心预备好要见耶稣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一个人要领受新约，领受新的生命，是先受洗礼，因为洗就代表洁净，洁净悔改就是第一个，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洁净出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第一个神说我用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洁净；第二个我用给你们一个新的心，有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第二个就讲到我们就领受新的灵，对不对？有新的心，也就是那有新的灵在里面。新的灵呢，这个字比较特别，这不是一般的灵，这是有一个定冠词的灵，就是我把一个特别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所以使徒们后来告诉以色列人，就说你们只要你们如果悔改的话，就可以有所应许的什么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就从这里来，就从这里来。因为这个灵是特定的那个灵，其实就是圣灵，因为主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圣灵保惠师来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讲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怎样不来，这个很重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人圣灵住不起来，住不进来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、不圣洁的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才成为什么圣洁，才会圣洁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：“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说一定要信耶稣？那我跟你们一样不就可以了吗？”不行，因为你没有，你可以悔改，但没有神的名让你接受这个洗礼，你不洁净，知道吗？然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不圣洁，没有他的血，我们不圣洁，对不对？那圣灵能不能住进来？不能了，因为圣灵是那一个完全圣洁的灵。所以第二十六节就讲了一个要紧的，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心，其实新的心就是新的生命，我们得到一个重生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个新的生命，然后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我们肉体中的实心不见了。实心就是应着景象的心，以色列人不是应着景象吗？实心就是对上帝的话信不上，上帝的话给我们就好像刻在石板上，我们的心信不上。肉心，我们知道肉心就是顺服的心，对上帝的话能够顺服，能够听。那二十七节那个心灵就是我的灵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很清楚，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呢，肉心就是顺从神的话，看到没有？使你们顺从神的话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要听上帝的话要怎样？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还要圣灵的内住，对不对？这样人才可以听上帝的话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如果你要用原来老亚当的生命就想要听上帝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必须有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我们才可以听神的话。那个灵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听神的话，知道吗？不是我们有本事哦，是那个灵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听神的话。所以耶稣讲圣灵的时候，就是圣灵才能够带我们进到真理里，知道吗？才能带我们进到真理里。然后呢，二十八节又讲，我必住在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，列祖就应许之地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们的神。这一句话是主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讲的话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们的神。所以真正做神的子民是什么？就是有新的心、新的灵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列祖之地呢，你们不能用 现在的以色列地，知道吧？因为这里讲的是什么？是锡安山，是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心的山，知道吧？三十六章一开始不是对锡安山发预言吗？那我讲三十五章是西尔山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换了一座山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都是住在什么？锡安山，了解吗？因为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，所以啊，不要把这一节想成说我们都要去住以色列地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是我们都在基督里，都在基督里。然后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第九二十九节，因为他使我们分别为圣，然后让我们五谷丰登，没有遭遇饥荒，就是让我们生命丰富，然后又让树木多结果子，多出土产，就让我们不断的在当中领受那个神所赐的福。那这些话都不要把它当成世上的物质，知道吗？因为他都不是在讲物质面，他是在讲真正的那一个新的生命，在那用新约的话讲，就是在基督里的什么丰盛，在基督里的丰盛。所以我们解释这段经文跟犹太教不太一样，犹太教会认为说我们就是要住在什么迦南地，我们就要怎样，国家就要繁荣，就要富足。那我们解释这一段不是，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领受圣灵，我们就住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那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领受基督一切的什么丰盛，这是讲属灵的，属灵的丰盛。然后三十一节还有一个要紧，我们都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有没有？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会厌恶自己，有圣灵的工作嘛？圣灵来了，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怎样责备自己。所以你看这边呢，从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的三十一节，其实就是新约，就是讲新约，讲圣灵的工作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领受基督的一切丰盛，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悔改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那么三十二节继续讲了，主耶和华说，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，前面讲的是为谁？为神自己的圣名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，人在上帝面前只有知道是我们都是不配的，知道吧？那主说，我洁净你们，你们就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那么你们重新再被建造，那人就会看到说，哇，原来荒废之地现在怎么变成像伊甸园，原来荒废之所的诚意现在怎么有人居住，因为耶和华神重新建造，重新兴起。所以主说，我主耶和华说过的主说了就必成就。好，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圣殿，最典型的例子是圣殿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讲的，将来这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对不对？那三天以后要怎样重建，就讲主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读以西结书最重要的一个，一定要连到新约讲，才知道他是在讲属灵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到最后重新被兴起，不是外在眼见的，是一个属灵的，属灵的田园，属灵的建造在那里。然后呢，开始再来应许人数的增加，然后增加以后，他说二十三十七节，他们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意思就是你求什么，上帝因他的名成就，这也是耶稣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你们奉我的名求，我就使你们成就，然后他们在当中一起守节，守节一起献上，然后人数越来被加添，所以这个三十六章呢，前面我们讲的新约就是什么？ 神自己设立守望者，对不对？神自己来做牧人牧羊，是不是？然后两座山，一座是原来的锡安山，以扫山，第二个是后来的锡安山，就是以色列山。那我们上次引用俄巴底亚的，记不记得？当拯救者上了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归什么？耶和华。所以这里就讲国度归耶和华，记得这是神自己做的，神自己使我们受洗礼得洁净，神使我们归入他的名下，然后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领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，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，然后带领我们。其实这些话都应验在新约，都应验在新约。那么圣灵怎么做成这一切的功？三十七章就要告诉我们。所以还没有完哦，这整个要整个复兴呢，整个复兴，整个生命的重建，整个新生，要到三十七章，那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哦，圣灵怎么运作？因为这些主来了以后，接下来就圣灵的运作，对不对？好，圣灵的运作，所以我们先读第一节，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啊，我们先把这一章先读完好了，读完这一章，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读这一章。好，三十七章第一节。
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：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
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了骸骨，骸骨便活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
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的骨头枯干了，我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名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变得稳定，在你手中一根，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只是我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
中的犹大的杖，一同耶罗伦衣，在我手中长了一根。您所喜的那两根杖，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
要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我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。他们不再为恶国，绝不再分为恶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。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主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。我要洁净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。
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。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
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来看圣灵的运行哈。神的灵就在以西结先知的身上，然后把他带到平原当中。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属灵的看见，这个看见就是什么？就看到这个平原上面都是骸骨，这个骸骨呢已经死透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极其枯干，对不对？表示这个骨头已经放了很久了，很久了。然后他就问他说：这些还可以复活吗？他说：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意思就是说这些都在乎你，知道吗？只剩下都已经死透了，对不对？肉也没有，皮也没有，筋也没有，那怎么活？然后他说：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知道吗？很奇特，他是在讲人的一个生命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你真的骸骨怎么听得到？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什么骸骨，死透的生命，知道吗？那么一讲这些，说要听神的话，发的预言要听神的话，那么呢，那么我就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气息这个字就是灵啊。主耶稣解释这一段就是跟尼哥底母讲的，人必须怎样重生？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的，从灵生的是什么？属灵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有没有？风随着怎样意识吹，记不记得那一段？对不对？风就是灵，这里看到没有？风随着意识吹，看到没？其实这一段就是在讲尼哥底母那一段，就是灵进到这些死人里面，骸骨就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灵开始运行的时候，筋就有了，肉就长出来，皮也出来了。灵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怎样活了？好，这就是预备的阶段，知道吗？预备的阶段，然后再来第二个阶段。我在说预言的时候开始，第二阶段是有一个大响声，有一个地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躺在地上的这些骨跟骨就连接在一起了，筋肉皮都有了。然后再来灵像风一样吹进来的时候，这些人都怎样起来了？就变成极大的什么军队，有没有气息？记得风是灵，气息也是灵，都是同一个字，知道吧？好，那么你们知道 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？五旬节有没有？五旬节以色列人不是聚集吗？那么不是地大震动，有大的响声，圣灵像火焰大风吹过，对不对？就讲这个，哦，就讲这个。然后彼得就起来怎样讲道，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受洗，有没有？三千人受洗，其实圣经在讲这个。所以我为什么从三十五章以后一定要从新约讲，因为他正在讲属灵的东西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他就说骸骨是谁，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我们枯干了，我们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了，有没有？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被掳归回以后，圣殿也重建了，可是国家还是怎样起不来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来了，他们也不认他，是不是？都也不认他，所以从人看已经怎样没指望了。所以他们讲我们已经没有指望了，我们灭绝了，但是神的话出来了，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坟墓带出来。谁被从坟墓带出来？拉撒路，就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就是死而复活，所以罗马书才会讲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，对不对？与他同死，那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怎样联合，这就是重生，就重生。所以他说我会叫你们从坟墓里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活了。所以彼得就那一天证道，他就讲，对不对？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现在你们只要悔改，对不对？起来受洗，就领受所应许的什么圣灵。所以一节到十四节就是在讲圣灵，知道吧？圣灵，整个神设立的牧人，那么神设立应许的新的心、新的灵，这些都预备好了。那接下来有一个启动，就是圣灵降临，就是五旬节开始了，一旬节开始。所以把这些愿意听神话语的死人，就把他们从死带到什么活，所以他们都成为从灵而生，从灵而生。所以耶稣当年问尼哥底母的时候讲一句话，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，又是很对旧约很熟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你怎么不知道？尼哥底母突然之前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旧约没讲这一段，其实有，就以西结书讲。以西结书就是讲这个从灵而生，但尼哥底母读了很久了，他不知道，所以耶稣才会讲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？那你教导人你怎么不知道这一段经文？就讲这一段经文，就是讲尼哥底母你应该知道，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的，对不对？那从灵生的是以西结书讲的，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从灵生，知道吧？以西结书讲从灵生，从灵生的就是属灵的，因为气息从四面八方吹进来。所以这一段话呢就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所以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天大有响声，大风吹过，对不对？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觉得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这边在讲的一个应验，一个应验在那里。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解释了从灵生，所以这个就回应到三十六章当一个人受洗然后再来归入主，他就重生了，有新的心新的灵在他的里面，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，那么开始运行。好，这是一段。第二段呢，第二段十五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一段话是针对以色列人的。以色列人呢，他说你把一根木杖写的一个犹大 跟他的属犹大的，第二个写的约瑟就是以法莲，就跟属以法莲的。那这个是讲一个北国，一个是什么南国，他本来是分裂的。那么他说你现在呢把这两个杖接在一起成为一根，就是让南北两边合而为一，对不对？合而为一、哦、那本国子民问你是什么意思、哦、那你就跟他们讲，他说我要把约瑟跟属约瑟的、哦、那么跟就是以法莲另外一个犹大再 成为两根杖合成一根、哦、然后对他们说，他们所到的各处收集他们归回本地，然后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。你知道吗，这一段话一直写到这还是对哪里发预言？以色列山、成为一国，有一个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不在两国只剩一国、他们偶像没有的，可憎之物没有的，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我要洁净他们。上帝说我会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然后他们的我的仆人大卫为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同归一个牧人。其实这里这是讲以色列家后来的全家得救，知道吧、哦、全家会得救。保罗讲了嘛，外邦人数目满了，以色列就要怎样全家得救、哦、那这两个这个帐呢啊，很有意思，这个帐是讲到两个国度，对不对？讲到两个国度，那以后我们读，我们如果读到撒加利亚书的，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也是有两个杖被折断的，哦，那是讲到啊以色列人在合一之前的两个杖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先知书的预言呢，也是要从新约去解，知道吗？哦，也是一样，第九章。第九章这里讲到新约的时候，就讲一些第九节，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，看啊你们的王到这里来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这是讲谁？讲耶稣、哦、在这个 中之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耶稣事实上是被杀，对不对？被杀。所以十一章你看牧人见气，看到没有？十一章就讲到那个牧人见气的，这人见气的。所以呢上帝不要这些牧人，牧人见气的。然后有两个杖，两个杖被折断的，一个是荣美的杖，一个是连锁的杖，两个被折断。所以十四节为什么被折断？就十三节，十一章十三节说我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雅户，就把三十块钱丢给雅户。这个是讲谁？犹大卖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联谊的那个账也被折断了，十四节，知道吗？好，两个账都被折断了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十七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，知道吗？因为以色列当时他们把耶稣给弃绝了，都因为他们被无用的牧人带错了。好，那么所以以色列人这十一章最后讲到以色列当来将来有一天，第十一十二章以色列人会复兴，就是我们讲以色列人最后会复兴是什么？第十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跟耶路撒冷。第十三章第一节，那日给大卫跟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前缘，洗除罪恶跟污秽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是讲什么？然后十四章就讲主再来，所以这里就讲以色列家最后要全家得救，知道吗？然后在这个之前两个杖都被折断了，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。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，以西结书十五章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将来还是会被拯救，知道吧？ 所以他们将来啊，犹大好、啊、北国跟南国合而为一的，两个帐合而为一的啊，然后呢不再分两个国，就一个王，而那个王就是大卫，神的仆人大卫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段是讲到将来以色列家全家的问题，他们会归一个牧人，会归一个牧人。那这个牧人啊，这个牧人啊，第二十五节，他们会住在上帝所应许的地上，就一直住在那里。那么大卫做他们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这是讲基督的国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讲到一个几件事情，一个是王，这个王就是他们的牧人。第二个讲到土地，讲到土地。第三个就是讲平安的永约，二十六节平安的永约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讲圣所要设立，好，然后再来讲同在，主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那圣所在中间直到永远。好，从这边讲了几件事情呢，分开讲，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。好，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神会使他们合一，将来神使他们归回，知道吗？再来要讲的是大卫，神的仆人大卫作王，他就是那个牧人，然后他给我们话，知道吗？然后呢他使我们住在那一个应许之地上，然后他让我们得着的是平安的永约，然后将来在那一个圣所里面，我们都在那个圣所当中跟他在一起，一直住到同永远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话都是讲新约啊，基督的国度，知道吗？好，你看第一个，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怎样赐给你，这就是平安的永约，知道吧？因为只有他来赐的平安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主的手中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平安的永约，平安的永约。那么他是王，他是牧人，然后他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知道吗？土地就是代表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什么？阿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讲圣所，对不对？再来讲同住。好，所以呢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，那个事情用新约的话讲就是教会的建立，就是教会的建立。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新约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以弗所书讲，我们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，以基督耶稣为什么？房角石，每个人靠着他联络了合适，然后建造出一个神的殿，对不对？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神所在，就是这边讲的圣所。所以上帝将来要在他们，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圣所，其实就是那一个无形的属灵的教会，以他自己的所原来的话语做根基，知道吧？先知使徒跟先知，就是先知就是旧约讲旧约的话，使徒就讲新约的话，知道吗？那耶稣基督做房角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建立成主的什么身体，就是主的殿，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这边要讲的是那一个圣所。那这个圣所吗？不是，还有在当中的王，还有王所带出来的土地，对不对？这样知道吧？好，那么这些每一项从四十章开始解释，知道吗？三十八、三十九章是讲到末世的事，好，然后四十章开始就是开始讲到新耶路撒冷城，知道吗？好， 我们讲教会有几个比喻，一个是神的家，一个是神的殿，还有一个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约翰说，我看到新户已经装饰整齐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怎样而降，这样了解吧。所以圣城、圣殿、新户，这些都是讲教会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先介绍一下38、39，这个会回到启示录去解释，因为这是讲38、39，这是跟启示录讲的有关。40章开始，我们先很快看一下，才会知道它跟37章的连结。40章开始呢，先讲，你看哈，第二节，在神的意象中，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的南边，仿佛有一座什么城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知道吗？为什么用仿佛？因为这是属天的。只能用好像，知道吗？好像。好，这边就是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城，这个城还有城里面的祭司，等等都讲完了，对不对？讲完以后，所以这个城开始有一个差不多建造到一个地步以后，43章，43章，那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回来了。好，记不记得第8章到第10章我们讲神荣耀离开，对不对？所以原先是神离开圣殿，对不对？然后43章开始讲神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所以43章开始讲神重新回来，看到没有？第二节朝东，我以第一节他带我到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有没有？神的荣耀回来了。第四节神的荣光进入朝东的门，然后第五节神的荣光进入殿，这样了解吗？神的荣光回来了。然后43章就继续讲，这些都是讲新约，知道吗？讲完了以后，另外一个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的殿的意象是什么。47章开始讲新的殿，耶稣讲过，讲过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，对不对？那47章我们就要讲活水的江河，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在一起也是圣灵的殿，那么圣灵要从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所以当到这一切到最后所有的都满足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城就完成了，那就48章结束。好，所以以西结束，我这样子就是我要跟你们讲我的解法，就是这样。从复兴开始，我就要回到新约去解，知道吗？要跟新约的放在一起，一直到启示录，然后不是眼见的以色列，知道吗？是那个讲属灵的什么以色列，讲属灵的锡安山，讲属灵的殿，那一切的焦点都要放在耶稣的身上。那这个是我解释这个跟那些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，犹太人还是讲地上的什么，地上的以色列，地上的殿，知道吗？这样了解吧。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说，哎，我们怎么不去，有些人不是常常讲要回耶路撒冷去干嘛吗？我说不，新的殿在哪里？新的殿在什么？在教会，重新建造在教会，知道吗？要不然等我们后面读到那边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些话现在以色列地怎么实现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已经在实现当中了，已经在逐渐的在当中实现当中，知道吗？因为他必须跟新约连在一起，所以38、39，我们下次讲，那个就比较特别，因为 三十八、三十九是讲启示录，启示录才会讲的更多，启示录才会讲这一个，讲这一个啊，最后的啊，最后的那个战争，就三十八、三十九讲。所以到了三十三章开始，就是讲到整个啊新的国，也神的国度，知道吗？啊，神的名啊，重新建造开始。所以它一定是从跟新约整个是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看的三十七章呢，啊，三十六、三十七就是最主要就是讲重生。我们都是在重生，在新的圣灵的运行之下，知道吗？我们都是一群从坟墓出来的人，从死亡中出来的人，因为我们都啊重生，啊，都有新的生命。新的生命，那么这当中有对基督徒的预言，有对啊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以色列人一定要到最后，最后他们才会全家悔改。现在我们还是在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那什么时候会全家悔改？要三十八、三十九章，从圣经的意思要三十八、三十九章的经历。好，停一下下。有没有问题？
所以是犹太人全部悔改之后，耶稣才会。
对，
不是再来才会悔改。
不是，哦，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介绍过，记不记得？以色列人的节期分两段，对不对？第一段是耶稣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从这个，从这个逾越节开始，对不对？预备开始，然后逾越节到。先出所的果子，五旬节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节期是从吹角节开始。吹角节以后，赎罪日、祝棚节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赎罪日，就是有一个日子特别为以色列人预备，他们的罪得赦免。那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吹角开始。吹角就是耶稣讲嘛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使会怎样？吹角。吹好，对不对？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，你说那我就等到吹角再来信，来不及了，因为我们的数目已经什么满了，已经满了。上帝做事情有他的时间性，所以主再来就是吹角的时候，号筒吹响的时候，主就来了。但以色列在最后他们会蒙恩的。但是这当中经历了一个，就是我们下次讲三十三、三十八、三十九章，啊，三十八、三十九章就是那个大征战，大征战，好，大审判。那启示录就是讲这个，启示录一直在讲这个，把它讲得更清楚的是启示录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好，谢谢主啊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诗篇九十篇在你面前有思想，求你帮助我们总是在你面前知道你成为我们的居所。主啊，你自己向我们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，你就使我们得安息。我们思想你，效法你，你就让我们想安息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实在是我们的居所，因为你就是把那一个永固的锡安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在当中使我们安稳，使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是你洁净了我们，也把新的心、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是那实在的。你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你让我们能够实在的从你那里领受的一切的丰盛。我们感谢你的恩，我们谢谢主保守赐福，继续看顾我们在你话语中的思想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